一片茂密的玉米地，年轻的女孩死于非命，一道难解的谜题，凶手就在附近。时间推算，细节推敲，一顿平常的饺子悄然揭开一切。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最后一顿饺子》。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在北方的很多城市都有一个传统习俗，叫做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饺子寓意为希望和即将远行的人早日团聚，面条则是向刚刚到来的客人表达情深意长。2013年8月24日，家住通辽市科尔沁区的张老太整个一个下午都在张罗着包饺子，因为家中有人要出远门。同样是离别，正在放暑假的17岁女孩小雨在爷爷奶奶家睡到自然醒，吃完早饭后独自朝着村东头自己家方向走去。可是全家人怎么也想不到，一次极为寻常的分别会成为永别。8月26日，天空像往常的一样晴朗，但是对于科尔沁区老刘家来说却是乌云盖顶。两天了，家中的孙女小雨突然莫名失踪，全家人找遍了小雨有可能去的每一个地方，却是毫无音讯。今天一早，终于有人知道小雨的下落了，但是传回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警方接到报案，是26日上午10:30，报案人在本村的玉米地内发现了17岁女孩小雨的尸体，剩下的玉米已经长到2米多高。成片的玉米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壮观的青纱帐。风华正茂的17岁女孩小雨痛苦地躺在那里，仿佛一肚子委屈在等待诉说着。小雨的身上穿戴比较完整，下身左腿裤子被脱了下来，从痕迹上看是被撕扯下来，身上有多处的明显的刀伤。在她身边，凶手匆忙遗落的凶器格外显眼，不远处手机、耳机、太阳镜的物品散落一地。而从大量的血迹不难看出，这里就是行凶的第一现场。路边往玉米地进去34米就是案发现场。技术人员认真地检查着死者周边的点滴痕迹。从这边被破坏的区域可以看出，小雨在被强行地拖拽到玉米地之后有过奋力的反抗。但是田间两串平行偶尔交错的足迹可以看出，对方是一个身体素质好、控制能力强的成年男性。面对着他的挟持，小雨的身体几乎动弹不得。这条路是小雨往返自己家和爷爷奶家的必经之路。据家人说，小雨是在上午10点左右离开的，那个时间段路上的过往行人很多，凶手的胆大妄为令人发指。从现场足迹看，凶手走得很匆忙，是往西南方向逃跑的。可是警方顺着足迹追踪时发现，凶手还没走完这片玉米地，足迹就消失了。看来凶手肯定是有一个交通工具的。但是地面上错综复杂的各种车的纹路让警方无法确定具体车型。可以确定的是，足迹消失的地方就是嫌疑人停放交通工具的地方。勘查工作整整进行了6个多小时，但是除了凶手留下的凶器和足迹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收获。唯一让人不解的是，在凶手足迹消失的地方，现场路的正对面有一条新鲜的丝瓜。这附近除了玉米地，就是一片不茂密的小树林，根本就没种丝瓜。那么这个丝瓜是怎么回事呢？和案件有关系吗？对于案件性质，警方有着清晰一致的推断，那就是性侵造成的命案。经过警方对足迹分析，凶手是一个25到35岁之间的青壮年男性。经过对鞋底花纹的分析，警方确认作案时凶手穿的是胶底布鞋，这让警方很无奈。这种鞋在当地农村下地干活穿着舒服，几乎每家都有，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尸检部门发现，凶手并没有在死者体内留下分泌物，但是死者身上的刀伤让人感到奇怪。凶手在对死者行凶的时候刺的方位是非常准确的，手法和刺的部位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警方对小雨家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并没有发现小雨家和人结仇还有隔阂。警方对小雨居住的村庄进行排查，这个村的位置有点特别， 村口挨着303国道，整个村庄几乎是半封闭式的，所以村里人进出下田或者去隔壁村庄都会走案发的那条小路。因为这条路在村子深处，外人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走这条路的只有这里的居民。凶手应该是对这里的环境熟悉，而死者小雨的家和爷爷家正好在这条路的南北两头。当小雨走到这条路的一半的时候，遇到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人。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眼看着前方几百米就到家了，可怜的小雨却再也没能回去。警方首先对案发后消失的人群进行调查，发现附近砖厂的一个打工者在案发之后意外消失。更重要的是，此人曾经因为性侵害服刑多年，如今不知去向。另外，村里一个老太太告诉警方，租住自家房子的一对年轻夫妇在25日也离开这里，据说是去外地打工了。为了缩小调查范围，侦查员做了侦查实验，按照不同的速度从小雨的爷爷家向案发现场走，以此推断出小雨到达现场的准确时间，在特定的时间范围谁能跟他接触上。经过反复试验，警方确定小雨到达现场的时间是10:25左右。警方经过几轮查找，这个时间点有作案时间的25到35岁之间的人。然而案发时间段村子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在外打工，村子里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妇孺，即使部分人能够进行进一步深一层的调查，结果却是不尽人意的。对那个在砖厂消失的打工者的调查很快有了消息，此人是不具备作案时间的。而那对消失的年轻夫妇，尽管没有找到他们的音讯，但是据房东说，他们在附近一家小有名气的农家乐打工，男的是那里的厨师，他们相处的关系很好。案发前一周左右，小两口就已经计划离开去外地打工了，薪水更高一些。临走前一天还请了他吃一顿饺子。为了核实情况，警方来到农家乐，老板也核实了这个情况。在农家乐结束工作时还不到中午11点，这家开在山村中的农家乐餐厅就已经有陆续有客人来了，客人都是提前来搞点采摘、垂钓等活动。当侦查员路过农家院的后院的时候，看到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一大片丝瓜地。警方对村庄的种植有这种丝瓜的农户进行了解，为数不多的种植都是在农户自己的院里，外边根本就摘不到，而且离案发现场很远，而农家乐就开在案发地玉米地的尽头。也就是说，这条路不是只有当地村民走，来农家乐的客人也会走这条路，而且只有农家乐的丝瓜是客人可以摘到的。有没有可能是来吃饭的客人在外头闲逛时遇到了被害人，心生歹意对其行凶呢？警方找到农家乐的工作人员开始帮忙回忆案发当天每一桌客人在用餐前后的行踪，并逐一找到客人进行核实，却没有任何收获。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查的范围越来越大，村里几乎所有的男性、往来农家乐的客人、附近砖厂打工的工人以及周边放牧的羊倌，包括案发时间段各家来的客人。为了不错过任何一条线索，警方对嫌疑程度较大者都逐一进行了指纹和足迹的提取比对，但是依然毫无进展。于是警方决定调整方法，深入到村民的生活中去。侦查员走家串户的找人聊天吃饭，商量很多线索，排除了很多线索。这天傍晚，当一个侦查员再次走进村子，村民们在果树下乘凉闲聊的时候，他听到了这样的对话。那天我看见在饭店打工的那个厨师从村里骑着摩托车去商店买东西去了。侦查员连忙追问，那一天具体是什么时候？村民答道，就是案发当天10点多。又是农家乐饭店，又是那个厨师。侦查员立马又回到了农家乐。店员们关于警方对厨师的询问有些不解，但是在交谈中，服务员回想起了案发当天厨师到过饭店取啥东西。因为厨师和大家都很熟，对他来取东西也没有在意。其中另一个厨师随意地问了一句，你还没走呢？他说了句，我来取点菜，包顿饺子。一句话惊醒了侦查员，他们立即来到房东张老太家，询问张老太太当天吃了什么馅的饺子。张老太太脱口而出，丝瓜馅的。 侦查员的心此刻是豁然开朗了，问这个厨师有没有摩托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张老太太说厨师没有，但是他家有，就放在院子里，厨师两口子是可以随便骑的。一切都开始清晰了，但是不能盖棺定论。通辽警方立即驱车赶往了黑龙江省克达奇寻找已经开始在那里打工的厨师李某，对李某夫妇分开进行询问。李某妻子还没等侦查员问，脱口而出就一句，我们俩从来都没有分开过，没干过啥事儿。而李某向警方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通辽，种种谎言方便了警方展开审讯。李某终于承认自己对性侵后杀害女孩小雨的全部犯罪事实。8月26日上午10点左右，17岁女孩小雨顺着村里的乡间土路从爷爷家回自己家。这个时候，李某骑着摩托车在商店买了包烟，然后打算去农家乐摘个丝瓜回去包饺子。快到农家乐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受害人，觉得这个小姑娘非常漂亮，背着包戴着耳机，他就多看两眼，继续去农家乐。在农家乐，李某和昔日的同事简单打了个招呼，便摘了丝瓜匆匆离去了。在他返回的途中，小雨已经走到了乡间土路的三分之一处。此时的李某再次打量一遍小雨，心中的邪念骤然上升，决定作案。他骑着摩托车迅速到了出租屋，拿了把水果刀，又返回到受害人旁。这时小雨已经走了土路的一半，也就是案发现场。他把摩托车停到路边，由于慌乱，放在车筐里的一个丝瓜掉落在了案发现场路边。当小雨迎面走来，李某对着小雨进行了一番言语调戏之后，将小雨拖到了玉米地。由于女孩的奋力反抗，恼羞成怒的李某连续几刀将小雨扎死，并对其实施了猥亵。作案后，他又骑摩托车返回出租屋，故作镇定地和妻子和房东老太太吃了最后一顿饺子。警方随后对李某的指纹和足迹进行提取，确认与现场的痕迹是完全相符的。至此，案件真相大白。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咱们下期再见。